作为当代中国语言以及文学的研究者，林培瑞注重语言以及文学和历史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看来，要想恰当地理解当今中国的语言以及文学，就必须要对中国的过去几十年甚至千年的历史有一个大致不差的了解以及理解。当记者问刚才这个好几次提到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来自低层的老百姓的价值观，或者是来自社会基层的价值观，和官方宣传的价值观大相径庭，相互这个对立甚至是相互的冲突。刚才所提到的例子，比如说是以习近平的官方的称号，说他是伟大领袖，核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导师，为世界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中国老百姓的另外一种讲法，说他是大杀币、庆丰帝、贼包子。想问这种老百姓的价值观和官方的价值观南辕北辙的现象，到底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还是是中国早就已经有了，只是来自互联网这种现象变得显而易见而已？林培瑞对记者表示，他是觉得这个传统一直都是有，他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亦都观察通俗文化的发展，觉得老百姓对方是有意见，这种的传统你可以归根到儒林外史十八世纪就想骂住是官方，或者是骂当官的是腐败，或者是虐待百姓，或者是两面派，这种的批评一直是持续到晚清的那一些的黑幕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加不要说五四文学有很多对上面的批评。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起来，因为他说给年轻的红卫兵知，你去批评官方你就去，你打当官的、打党员的，老百姓的愤怒已经是在那一处，他点燃了这种的需求，就能够发出一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死了之后，伤痕文学更加是批评上面，一直到九十年代。他曾经是研究过中国的城市里头的这种的顺口溜，这个是互联网以前以口相传的顺口溜，大部分都是骂官方、骂上面，互联网出现以后继续骂，所以他是觉得这个是中国的文化。换句说话来讲，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之一是正义，非常之明显，二百多年以来都可以观察到正义这个的价值观，你做上面的做得不对不公正，下面的就有意见，这种的传统的是很强。所以习近平做一些丑陋的事情，或者他连自己的文章都读不对，这种的事情会在网上扩散，百姓密闹上面如何是怎样自大，或者是欺负人，或者是任何的腐败，这种的传统是很强的，很自然，非常之中国式，说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老百姓的文化特点，这个绝对是一个。当记者再问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学、中国人的表达，这样在看上来，自1949年也就是中共武装是夺取政权以来的到今日，中国人从总体上来讲，在自我表达方面是变得更加大胆，还是更加胆怯？林培瑞说，这个当然总的来讲是大胆，我们是得到个刚才所讲的那个的道理，本来中共下面的媒体都是单向的，都是从上往下，从延安的报告版一直到无线电广播到电视、书籍、杂志，所以你要问老百姓有没有办法是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一直都是没有，或者是很少，或者只有比较有名的作家或者是新闻记者有这个的权利，老百姓是没有，一直到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大家才能够有平台。所以首先是要问老百姓从什么时候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敢不敢表达，就敢不敢而言，我是觉得咁嘅程度亦都大大咁扩大咗，但係现时你喺互联网上面批评共产党或者係官员个人係好危险，尤其是你稍微有一啲嘅组织嘅话，上面就要压制你唔容许，所以呢个仍然係要冒险，呢、这个咁冒险嘅人係好多，咁做猫捉老鼠嘅游戏㗎，同上面嘅控制做猫捉老鼠游戏嘅人係相当之多，哪怕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前，那些是有权利发表自己看法的人敢不敢发表， 我想到的就是，比如说1957年反右的时候，刘斌彦、王蒙还有其他的作者或者是记者能够说他们是一些批评意见，后来被划为是右派，但是那一个的时候已经有些不是这样的反应。刘斌彦当年同他是很熟，他告诉我在1957年被划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肯定是有右派的问题，毛泽东说我是有右派的问题，我要自我审查，我要去问自己这个的错误是怎样得来的。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怪自己，解否他自己是哪一度不对。后来他就越来越大胆，到80年代他写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那些作品里面已经完全是没有了这种的顾虑。连好有名有权威的作者好像刘斌彦亦都有他的进步过程。所以我是觉得总的来讲，中国人和老百姓包括在互联网上面敢讲说话的人，总的方向是越来越敢。记者再问，在看上来当今中国最有趣的最值得的观察的语言现时是什么呢？他答，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当然是很大。林培瑞表示，他本来就是教语言的，研究语言的，我们在大学里头当然是教美国学生都是普通话，或者当年叫做是国语。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叫国语，现时是叫普通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平这个幅度里头，年代里头，可以是观察到普通话的正常化大大地推进了。我年轻的时候1960年代是到香港，香港人不会是普通话，你到街上面讲普通话他们都是广州话。现时香港或者不理是哪一度，年轻一代讲普通话比50年60年前是多好多，这个发展不一定是政治色彩那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注意。记者再问，他的普及率现时更加广泛，但是要有人讲，这个显示中国的文化大一统的现象是压制地方文化、地方语言，这个现象比五六十年前是更加严重，你是有没是这样的认为，或者你有什么的想法？林培瑞答话，没错，香港人、广东人、广东一带都有人有这个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的压制我们土生土长的文化，我们在心里面当然同情这种的人，因为文化是宝贵的，我们能够保留各种的文化对人类的遗产也都是有好处。所以我刚才的意思不是说普通话压制了所有地方话是好的事情，有好有坏，保留当地的文化传统也都是应该指出来的，也都是宝贵的传统。我自己听到香港人讲说话，尤其是最近香港自己受到共产党很厉害的一种压制的时候，我听到广东人讲广东话，我心里面感到很乱。最近我看到是一出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出戏就是叫5月35号，是说当年在六四的时候的故事，讲的是夫妻两个年纪大的丧失了他们的孩子，是在六四是被杀的。这个故事是很动人，但是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的话剧里头的是广州话，广东话在北京讲，这个是广州话第一次听，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对，人在北京怎么能够是讲广东话？后来我又想，亦都不对，六四这个现象是全国的问题，甚至是可以讲是全世界的问题，是跨文化的问题，跨语言的问题。所以你广东人在这里说广州话，在北京讲六四的悲剧，这个也都是说明我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都是人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这种的语言现象、语言艺术也都值得注意。记者再问，其实在语言方面真的是还想追问，但是在后面的还有很多个问题，只可以想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者，你认为当今中国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是什么呢？林培瑞表示，他本来研究的教的多半是中国文学，所以很注意这些问题。 我教的是美国学生的现代中国文学，我的课程里头最多的作品，我亦都认为是最好的作品，是五四时期的1918年从鲁迅的小说开始到1930年代，亦都可以延长到4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反正五四运动前后这个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到80年代毛泽东死后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1980年代的整个对中国现代文学亦都是一个高潮，亦都是一个小黄金时代。有的是90年代的作品亦都不错，但是在21世纪之后，林培瑞觉得当然作品是好多好多，他亦都不敢讲他看了是所有的，他只是看了一小部分，但是他是觉得价值不是那么大，好难找到好的作品，而且好的作品大半是延续80年代的传统。举个例子，这个就是他不清楚，但是他觉得21世纪的主流往一种科幻小说方向走，时空的旅行、穿越时空，或者是男性的爱情，或者是荒诞现实主义。吕连科先生是讲过，他自己讲的是荒诞现实主义，这些我都是觉得是一种逃避，不是作者未有他关心的问题，而是他不敢直接讲，所以他用科幻形式、时空旅行等等，使到他的小说变成一种的时髦。但是要讲认真对人生的问题、心里面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探索是很难找到。有些时候在冯骥里面是能够是找到一点典故的，或者是用比喻法的去说明他关心的问题，但是总的是价值不多。还有个问题就是科幻小说、时空旅行这种东西是太多，在网络上太多。本来在20世纪包括在1980年代的作品，你总是会觉得经过一个编辑部将你的作品考察一番，决定登刊还是不登。现时哪一个都可以将任何的东西放上网上，不排除这种事是有它的好处、有它的精彩，但是也都有很多垃圾是在那一处。所以你做一个普通的读者，想找好的作品，没有编辑帮你，这个也都是一个问题。在这20年以来，这些的文学作品，他作为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只能够等到水落石出，等过一些的时间，有一些其他的读者或者编辑能够慢慢地找出那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作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